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4月9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三个方面的最新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路透社报道，美国四季度 GDP 增长速度下调至 0.5%。 今天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在第三次 GDP 估算报告中指出，去年第四季度美国 GDP 同比向下修正为 0.5%， 那么它第一次估值呢，四季度增长 1.4%， 第二次公布的呢是 0.7%， 就下修过一次，这一次是第三次 GDP 的估算，也是最后一次，那么进一步下修到 0.5%。 那么今天商务部解释去年四季度为什么 GDP 增长速度放缓，他们认为占经济总量1/3以上的消费支出的增长率有所下调是主要因素，就消费放缓是四季度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他所谓这个速度放缓是相比较三季度的，三季度美国 GDP 增长速度呢是 4.4%， 你看他从 4.4 一下落到 0.5%。 那么有的网友呢可能会问，2025年全年美国 GDP 增长率究竟是多少？这个很多财经媒体今天没有报道这个事儿。LT 在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的网站上啊，还是查到了这些数据。2025年全年美国 GDP 的增长率最后确定的数据呢，是全年增长 2.1%。 本来2025年对美国经济来讲是一个不错的年份的，它应该会超过 3%， 因为对发达国家而言，他们不希望增长速度过快，过快呢是容易经济过热，会带来通胀，所以比较舒服的增长幅度应该是 3% 左右。那么去年美国的增长率只落到 2.1%， 这个对市场来讲是一种比较负面的信息，主要是四季度的拖累。美国去年前三季度 GDP 增长都还是非常不错的，主要是因为美国人工智能的兴起推动了各行各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不知道生活在世界其他地方的网友啊，有没有这个感受，美国目前正在经历一场啊新的技术革命，当然也有很不幸的副作用，就科技企业的裁员呢非常剧烈非常猛烈。第二个最新的信息，华尔街日报报道，美联储首选的通胀指标在伊朗战争之前就已固执己见。今天美国官方公布2月份的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上涨 0.4%， 高于1月份的 0.3% 的涨幅，这反映出战争因素介入前物价上涨动能不减反而增加。那么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之后，核心的 PCE 环比增长呢维持在 0.4%。 那么如果用同比来计算的话，整体的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上涨 2.8%， 而核心的 PCE 呢是 3%。 那么这与美联储啊控制的通胀目标 2% 还是有一定的距离。那么对于这个信息，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今天大多数财经媒体呢认为这个数据符合预期，似乎是可以接受，但是华尔街日报呢在财经媒体当中它是用的是一种负面的评论来定性的，就通胀在战争之前就很顽固，潜台词战争呢会进一步推动通货膨胀，这是他的报道情绪或者他的立场观点。第二个呢，就这个数据以及潜在的通胀进一步上升，它让华尔街能够感受到啊，就降息的梦碎，就不要再做那种啊美联储降息的梦了，甚至要做好准备今年一年可能都不会降息。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就为什么这个数据啊2月份的 PCE 到今天才发布，这个就是推迟了，它本来应该是3月27号发布的，由于它内部的一些原因推迟到了4月9日才发布。那么正常的状态呢应该是当月的月底发布上个月的个人消费支出指数，所以3月份的个人消费支出指数呢会在4月30日公布，也就是说到4月30日我们才能够啊准确的了解伊朗战争对美国通胀的影响。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相关最新信息，华尔街日报报道，能源股 正经历一段可能持续的繁荣时期。伊朗战争迫使投资者多年来一直避之不及的行业进行根本性的反思。那么这个报道的核心观点呢，是能源股已从被遗弃的旧能源转变为不可或缺的避险和增长资产。那么这个报道呢，它主要还是立足于美国股市而言的。就生活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网友啊，你们所在的股市能源板块有没有这种现象，这个不一定的，可能要根据你所在地的环境来进行了解。但是美国能源股这个现象，它给我们提供一个关注战争期间股市特征的一个思路或者一个角度。那么自伊朗战争2月28日爆发以来，美国的能源板块今年的涨幅已经平均达到 27%。 所以说过去从政治舆论来讲，他们总怀疑啊一些能源大鳄啊推动美国几次中东战争，但是呢这个只能是一种政治情绪，你找不到证据，但是它是一种合理的怀疑。第二个方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伊朗战争或者中东形势的最新发展。我们还是引用路透社的综合性的报道，标题是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大规模的空袭，威胁伊朗停火，双方计划举行会谈，但海峡仍然关闭。这个双方是指的美国和伊朗。报道的具体内容是，以色列今天轰炸了黎巴嫩的更多的目标，使美国伊朗停火进一步陷入危险境地。在巴基斯坦，当局封锁了首都伊斯兰堡，以迎接即将到来的首次和平谈判。美国和伊朗代表团预计下榻豪华的塞利纳酒店，酒店周围3公里的范围被封锁，饭店客人被告知退房至周日，因为饭店已被征用用于一项重要的活动。但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伊朗会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近乎全面的封锁。这场封锁已造成史上最严重的全球能源供应的中断。德黑兰方面表示，只要以色列继续打击黎巴嫩，就不会达成任何协议。停火后的24小时里，只有一艘成品油轮和5艘散装货船驶过海峡，而战前这条海峡通常每天要通过140艘船。那么不仅以色列认为他们攻击黎巴嫩真主党啊不在美国伊朗的停战协议范围，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做了这个强调，他说我们谈判根本没涉及到黎巴嫩的事，这个是伊朗人呢节外生枝。路透社报道，目前战争已经在经历第6周，这也是川普一再预期的战争周期4至6周的结尾。美国总统川普试图找出退出的路径，在伊朗大批民众走上街头纪念战争第一天遇害的哈梅内伊。昨天川普表示，如果伊朗不遵守规定，他将恢复对伊朗的攻击。那么对目前的中东局势和伊朗战争的形势， LTV 网友补充3个方面的背景信息。周二川普宣布达成停火协议时呢，他在推文里边强调说，伊朗提出的10点意见可以作为谈判的基础，就认可伊朗提出的10点意见。但是有网友就提出问题，为什么昨天白宫也好，副总统万斯也好，把伊朗提出的10条啊进行了批倒批臭，甚至白宫说我们早就把那10条扔到垃圾桶去了。万斯说他那个10条啊一看就像是 ChatGPT 写的，就人工智能写的。那么如何评论这个现象？你看川普说10点意见作为谈判的基础是可以的，怎么过了一天到昨天白宫万斯都不认账了呢？这给很多网友啊带来了困惑。那么这个事儿究竟是什么事儿？究竟伊朗的这个10点意见是被扔到垃圾桶去了，还是作为周五开始的谈判基础？实际上呢，对出现困惑呀，或者认为这个信息有矛盾的呢，是网友们可能对这两种说法中间的一些过程啊遗漏了，所以一步跳到万斯白宫的反驳，就会带来一些信息的混乱。实际上有关伊朗提出的10点建议，它是有2个版本的。就第一个版本，伊朗最早提出来的那10条确实被扔进了垃圾桶。他那个10条呢，包含了要求美国从中东地区全面撤军，就不光是不跟伊朗打了， 你在沙特、科威特那些军事基地都得撤驻。第二，赔偿战争损失。所以包含这些内容的伊朗的十条啊，美国认为是荒谬的，这个确实没有作为谈判基础。那么目前就川普周二说的可以作为谈判基础的方案，是经过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斡旋以后提出来的相对务实的版本。这个川普他为什么抱怨媒体不报道呢？就媒体，美国媒体啊，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是在报道那个第一版伊朗的那个十点建议。那么伊朗修改后的这个版本呢，美国一些自由派的媒体或者讨厌川普的媒体他们就是不说，还是拿那个第一版那个来向美国民众介绍。他们的言外之词呢，就是川普这个跟伊朗的停战协议是不靠谱，是强行宣布的停火协议，所以这个就给舆论呢带来一些混乱。这个当然是有些媒体故意制造的一种混乱，也是他们希望达到的一种混乱。所以有关伊朗版的十条，你如果了解到有两个版本废掉了一个，目前是在谈第二个版本，你就不会有这种啊信息的混乱了。第二个呢，与网友介绍的背景，川普在宣布停火协议的时候他是有一个条件的，就如果伊朗迅速开通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就可以停战两个星期。就川普的含义呢，就是两周的停战协议是有条件的，伊朗必须开通霍尔木兹海峡。那么现在停战协议呢仍然在执行，美国停止了攻击，伊朗呢也暂停了对周边国家目标的袭击，但是霍尔木兹海峡并没有开通。就刚才与网友介绍，一共只有五艘船经过。那为什么川普没发脾气呢？或者为什么美国没有指责伊朗违背了两周临时停火的协议呢？这个里边呢，坦率来讲，两个方面的因素，川普为什么不指责伊朗？第一呢，川普需要这个停火，他需要啊稳定金融市场、资本市场以及美国的选民，这个他本身是有停战的意愿的。第二个原因呢，是川普将计就计，或者睁只眼闭只眼，他接受伊朗的解释。就伊朗从昨天到今天，他认为开放了霍尔木兹海峡，但是为什么又没有船敢经过呢？就伊朗人呢，他找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说法，他呢向打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呢发这种啊无线电通讯，他说你们走啊可以，但是我告诉你们，霍尔木兹海峡呀，这个主航道上有很多水雷，我来不及清出，你如果呢不怕炸你就走，我是不反对的。他们伊朗这个挨家挨户这个通知，就让这些船东啊船主不敢经过。那么目前这五艘船是怎么过来的呢？是在伊朗的这个军方引导下，通过一条啊非常狭窄的水域，或者是伊朗他确保没有水雷的那个狭窄的航道驶过的。那么这个风险就非常大了，所以尽管伊朗说放行，但是没有几个国家或者没有多少船敢走。那么今天中国新闻呢也报道，就中远集团他公开发表声明，不急，就现在啊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风险非常大的，所以你看与伊朗有特殊关系的中国的这个央企中远他都不敢经过。而且你从川普角度来讲，就伊朗这个解释呢也还是说得过去的，因为毕竟有水雷，清理水雷需要一个过程，而且你明知道伊朗呢慢慢腾腾的不积极去清理，但是你也找不出来明显的把柄。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两周临时停火协议的前提是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并没有开通的情况下，为什么美国能容忍，它背后的真相就这么回事。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这个背景信息呢，是昨天川普突然说美国很可能与伊朗啊一起在霍尔木兹海峡设收费站。就伊朗啊现在提出来说，战争结束以后啊，伊朗要把霍尔木兹海峡管起来，这个管起来呢就存在要收费。那么川普昨天说我们正在考虑跟伊朗一起来设收费站。那么川普这个说法是严肃的考虑还是一种调侃呢？那么今天美国舆论对川普这个说法的理解是存在两个明显的分歧的观点的。就一派认为他说这是川普的商业化思维的严肃化的应用，尽管是一种啊商人的思维方式，但是他是严肃的政治应用。他认为这个设收费站这个想法的合理性在于川普希望找到战争成本的啊来源，就得有人为美国这次军事行动买单，与伊朗联合设收费站能够解决啊美国的战争成本问题，也能够让 美军长期合法化的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所以今天美国舆论有一派是认为这是认真的，而且是合理的。同时呢，他们认为就伊朗的这个要求呢也不算过分，就伊朗要设示威战的愿望也不是过分，因为他设了收费站了，他就不再去提出向美国以色列要求战争赔偿，就认为这也是伊朗啊下台阶的一种方式。所以这次啊支持川普收费站的想法，认为这是一种严肃的考虑的观点。那么另外一派呢就认为这是个冷笑话，说川普不是太认真的，因为川普呢他讲这些话的时候啊，他夹杂了很多开玩笑，比如说他说霍尔木兹海峡应该改名，改什么呢？改成川普海峡。你说改成川普海峡，这是个严肃的考虑呢，还是一种调侃呢？显然是一种调侃。所以这一派的观点认为不要太认真，对于川普是联合收费站这个事啊，不要太认真。 LT 认为啊，这个可能还真不能太认真。你如果你在霍尔木兹海峡去建个收费站，那么下一步中国在南海去设收费站，或者台湾海峡设收费站，那不都麻烦了吗？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的报道，投资人对后奥尔班时代的匈牙利的看法。在匈牙利总理奥尔班执政16年后，国际投资者表示他们已经做好准备迎接一个曾经难以想象的前景。这位激进的总理，欧盟的眼中钉，可能会在周日的选举中下台。政治分析家表示，鉴于奥尔班经常与布鲁塞尔就移民、俄罗斯关系等议题发生冲突，匈牙利周日的议会选举将是今年欧洲对市场最敏感的选举。与奥尔班有关的公司的股价大幅下跌，加上货币市场波动，显示匈牙利货币福林可能会出现极端的波动，投资人显然在压住变革。伦敦安本投资公司与新兴市场债务投资组合经理维克托·博萨称，我认为市场正在为奥尔班失败做准备。那么这个报道能够让网友们了解到大家很关注的匈牙利这次大选，奥尔班会不会下台。那么路透社这个报道呢，它反映呢就资本市场已经做好了准备了，甚至是也做出来一些市场定价，比如奥尔班关系密切的公司股价都大跌。 LT 对这个报道啊有两个方面的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市场做出来定价认为奥尔班会下台，是否意味着奥尔班大概率会下台呢？ LT 的观点是还是要谨慎，尽管 LT 本意或者个人观点立场希望奥尔班这次能够下台，但是呢综合来考虑还不能够过于乐观，也就是对希望奥尔班下台的网友啊还不能够过于乐观。主要理由嘛，就是之前与网友介绍过的，奥尔班他在选区划分席位的分配上他做了很多手脚，就即便他在选民的总量上大比例的输掉竞争对手，他通过结构性的这种啊设计，他仍然能够赢得议会的多数席位。所以这个不要掉以轻心。那么资本市场这种压住它都有它的对冲的，就这个报道它只表现了压住奥尔班下台的那种投资定价，但是呢对成熟的投资者或者机构投资者，它还有一个反向的对冲投资的。所以这个对于我们想从资本市场的投资行为来判断奥尔班是不是真的要下台，这个参考意义就不是那么的大。目前即使万斯这两天跑到匈牙利去给奥尔班拉票，他的民调仍然是大比例的落后啊竞争对手，大体上稳定在奥尔班的支持率在37左右，他的竞争对手呢在51左右。但是即便有这个悬殊，目前还没有啊对大选结果啊确定性的预期。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呢是，你看报道当中他提出来一个福林，就是匈牙利的货币福林。那么有些网友可能就问，匈牙利是个欧盟的国家，他的货币怎么出来一个福林呢？他就是没有加入欧元。匈牙利在2004年就加入了欧盟，但至今他没有加入欧元区。这背后呢，它反映了匈牙利啊它的一些国家意愿，以及欧元区它也有一些门槛。就如果你要加入欧元区，必须满足所谓的马斯垂克准则。所谓的马斯垂克准则呢，第一，你的预算赤字必须低于 GDP 的 3%。你像中国这个连续两年高于 3%， 那你理论上你不能加入欧元区。第二，公共债务 必须低于 GDP 的 60%， 那么这个匈牙利他做不到。所以从另外一个方面你也能够感受，就奥尔班呢，他的执政的结果是一塌糊涂的，就政府的债务啊和通胀在欧盟内部在欧元区他的表现经济成绩单是非常糟糕的。但是这一类的领导人呢，他都善于啊用所谓的国家安全什么民族利益就这些来操弄选情来控制舆论。就经济不好我们谈政治。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来了解两个方面有关中国的数据信息被泄露的这个新闻，它都是啊近年全球最大的网络安全事件。就中共啊每天在强调安全，习主席安全至上，但是接连发生重大的数据安全事故或者事件。第一个我们介绍 CNN 的报道，这个也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广泛的讨论，就很多媒体都是在 CNN 这个报道基础上进行的评论。那么这个事儿之前在社交媒体啊已经议论了一个多月了。那么 CNN 的这个报道呢，它只不过是让舆论感受到权威媒体确实认证了这个事儿是真实发生了。第二呢， CNN 这个报道呢，他找了专家去核实这个被泄露的中国的这个重大数据的真实性，这个也是第一家权威媒体呢通过专业机构认定这一批数据呢确实是有价值是真实的。这个报道的主要内容呢是介绍不久前中国国家级超级计算中心遭黑客入侵，一个代号为弗拉明中国的黑客成功的入侵了位于天津的中国国家超级计算中心。该中心是中国运算能力最强最重要的科研基础设施之一，服务超过6000个客户，包括军事机构、航空航天部门以及顶尖的科研单位。那么这次被盗的数据信息，黑客声称窃取了超过10PB 的极敏感的数据。 10PB 呢，它是相当于10000TB，所以这个数据量啊非常庞大的。那么具体的内容呢，涉及包括高超音速导弹测试的数据、歼20战斗机的设计图、航空航太工程、生物信息学以及核融合模拟等数据。那么这个报道呢，它介绍黑客是怎么进入中国的这个超算中心呢，说这次黑客进入并非是一次破门而入，而是采取了长达几个月的渗透。黑客利用精确的手段规避了监测，将庞大的数据分批缓慢的走私出境。那么对于这个报道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这个在社交网络已经被广泛议论的这个数据失窃事件，经过 CNN 这个报道呢再次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关注。那么这一次呢就不是从八卦角度来看待了，因为 CNN 他找了权威的一些机构来鉴定数据的真实性，所以这让国际舆论重新对待这一起啊中国的重大的数据安全的这个泄露事件。第二呢，就这个报道也让舆论感受到一种啊对中国的所谓的安全的嘲笑嘲讽。中共是最强调安全数据安全，甚至有一些极端的数据封锁，但是中共又是最粗糙的或者是漏洞最多的数据管理者，他几乎每年都会发生一起世界级的数据泄露事件。这个还是被公布的数据泄露事件，还有大量的中共甚至不知道他的关键数据已经被泄露了。第三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所谓的黑客渗透式的侵入，对这类信息网友们不要简单啊去相信这种媒体的报道。下面一个新闻呢会让我们更深刻了解这种所谓的重大数据泄露事件的一些真相，就不要简单相信媒体的报道。第二个方面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另外一起中国的重大安全数据的泄露事件。这个之前呢也在社交媒体被广泛传播，但是最近这个事儿呢又被美国的一些军事相关的媒体啊进行深入的报道。我们分享信息这个网站的报道，它报道标题呢是最近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的国家安全研究所公布了一份中国企业中科天机的内部文件。文件显示中科天机构建了所谓的涉台政要图谱与涉台知识图谱， 那么这个报道啊，它就能够让我们更全面的理解，就中共的这个核心的安全数据是怎么失窃的，以及这种国际的舆论，这种报道是怎么出台的，以及它背后所反映的大国的暗中的较量，它并不是啊媒体报道的或者一般媒体报道的那么简单的偶然性的数据失窃事件。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呢，号称是小哈佛，这是一个美国非常不错的一个私立大学，他公开的这个信息主要介绍了三个方面的内容，就他们声称他们获得了一个秘密的报告，或者是有人向他们泄密，透露了中共的一些敏感数据。第一呢，包括呢所谓的政治图谱，就中共的这个中科天机啊，它构建了一个精密的政治图谱，不仅是台湾的政治图谱，就把台湾政要、人际关系、派系归属、政治观点的倾向以及家属背景做了一个庞大的数据库，就每一个台湾政坛上有头有脸的人都被跟踪。他同时呢也建立了一个美国政要的图谱，就美国的国会议员、重要的政治人物，他也都建立了一个从个人到关系网络到家属到政治派系非常全面的政治图谱的数据库。第二个内容呢，这套数据信息他还透露了他们如何运用这个政治图谱以及进行所谓的舆情控制，就他这个重点呢还是想引导控制中国国内的民间舆论。第三呢，就这套数据体系他还透露了中共是如何操控水军。中共这个水军他非常了得，通过这个数据库显示，他建立了一套天机全球感知系统，就他这个水军体系不光是中国国内的水军体系，在国际社交媒体他们也建立了上千万个机器人账号，就利用上千万个机器人账号去干预台湾的社交舆论和国际的社交舆论，就所谓的带风向。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结合其他媒体对这个事件的报道和评论，与网友补充分享四个方面的背景信息，你可能会对这一类所谓的数据泄密或者数据失窃事件呢，可能会有新的理解和认识。第一，范德比尔特大学公开的这份报告，它与以往或者与刚才 CNN 透露的中国超算中心的数据泄露啊不一样。范德比尔特大学的报告，它明确的证据显示，这个中科天机是与中国军方、解放军和国家安全部之间合作建立的这一套体系，就它并不是一个数据公司或者情报分析公司做的这么一套数据库，而是直接帮助中国解放军和中国国家安全部建立的一套数据体系。所以这一套数据的失窃，它的损失方是中国解放军和中国国家安全部。所以这也能够说明为什么中共对这件事儿，它表现出来一种吃闷亏，它不敢去谴责，他也不敢去向国内呢做解释，因为这个确实是他的核心机密。第二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就这套系统对美国政要和台湾政要啊，他们的图谱数据系统究竟是做了哪些事儿，或者他们想干什么？那么有两个方面的情况，网友们有必要了解。就第一，他对美国台湾政要啊这种图谱数据库的建立的基础逻辑是三个方面。第一是全量采集，只要你在政坛呢露过头的，不管大小官员，一个不漏的，他要收集这个数据信息，甚至包括你这些政要的社交媒体，他也是24小时、7天24小时无死角的监控，就这个还是很恐怖的。第二呢，个体建模，就每一个目标人、目标对象，他都会给你建立一套非常完整的数据库，包括谁是他的金主，这主要对于美国的政客而言，谁是他的助手，他的政治倾向的演变、社交关系。第三呢，他这套数据库啊，跟踪这些政要，他运用了人工智能的一些软件。那么他对美国和台湾的政要的这种跟踪呢，分析还是有差别的。你比如他对美国的政要，核心目标是进行决策的干扰和情报的收集，对台湾政要核心目标呢是认知重塑和选举干预，就他对美国呢还不至于立足点在影响大选，他知道影响不了，但对台湾 它的重点就影响台湾选举。那么对这些个体政要啊，他们的侧重点也不一样。对美国的政要，他们侧重点呢是在收集个人的脆弱点，包括丑闻的线索、对华立场的摇摆以及与利益集团的联系的敏感信息，这是他在寻找美国政客的薄弱环节。而对台湾的政要，他们研究的重点主要是深入研究蓝绿白各阵营内部的裂痕以及地方家族势力。第三个方面对美国和台湾的不同呢，是对美国他们重点的操弄的方式是追求精准的游说，就第一，知道你有什么弱点，知道你有什么倾向，知道你有什么关系，他要去影响这些议员。对台湾就不一样了，对台湾的操弄方式是利用数以百万计的社交媒体的这种水军，在选举期间大规模散播针对特定候选人的谣言和极化言论。那么还有一个不同的就是语言的策略，就这是技术上的，就他们对美国政要的这样一种跟踪，他们在数据记录当中很有意思的是他们模拟美国不同党派的口吻进行记录。而对台湾的政要的这个数据库呢，他们是高度模拟台湾特有的用词、网络热梗，甚至研究利用闽南语语境进行情感煽动。第三个与网友补充的信息，这个就是我们了解这一类的，就中共怎么隔三差五老是有一些重要数据丢了。中共他也不是吃素的，他也有强大的物理隔离和技术隔离的，怎么数据就被泄露了？那么范德比尔特大学他是怎么弄到的这些数据的？既然跟军方国家安全部这么密切的这样一种情报数据，他怎么得到的？他是黑客吗？那么我们首先来看范德比尔特大学他是怎么解释他弄到这个情报的。他对外解释呢说，2025年的4月，就去年的4月，一位未具名的安全研究人员向范德比尔特大学的研究员贝雷特发送了一个包含400页的中文 PDF 文件的链接。这个文件怎么来的呢？就是有一个陌生人匿名的向大学研究员发了这么一个 PDF 文件的链接，这是他的一个透露怎么来的。第二呢，他说呀，最初我们的第一反应呢，这可能是个垃圾邮件，甚至可能是钓鱼的邮件，所以在对链接进行脱毒扫描之后，他们才开始对这个文件的内容进行研究。他们利用大语言模型进行了快速翻译和分析后，发现这是一份关于人工智能认知作战的行动手册，随后开展了长达几个月的深入研究。那么为了确保文件的真实性，范德比尔特大学与纽约时报等媒体进行了协同验证，多方对比。研究人员通过比对文件中提到的项目代码、内部会议记录以及中科天机官网曾短暂出现的博客文章合作伙伴的名单，就通过多维度来确认这批信息的可信度。另外一方面，中国方面呢也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行为证实了这批泄露文件的真实性。范德比尔特大学呢，他们发现中科天机在他们公开了这个信息之后，迅速清理了其官方网站上涉及军方、国家安全部、公安部合作的所有敏感信息。那么这反而进一步佐证了泄露文件的真实性。所以这个信息怎么来的？这个是大学的解释。就有一个人不知道什么原因给我们发了，我们后来经过研究发现是一个重大的机密。那么第四个方面与网友介绍的背景呢，是美国防务系统的媒体对这个机密文件公开呢，他们透露了一些其他的信息，就普遍认为呢，这个不太可能是某个黑客或者是某一个什么数据安全员给这个范德比尔特大学去发这个机密的情报。而且呢，美国的这些安全媒体呢，普遍认为就这种情报应该是从 CIA 或者台湾的国安机构获得的情报，只不过是未料让范德比尔特大学来讲。为什么做这种判断呢？就他们认为，第一，就范德比尔特大学呢，他介绍他这个情报怎么来的，本身呢有些画蛇添足，就匿名的人给他们发了一个邮件，而且中文的 PDF， 就他们大可不必这么讲。就你就说有人给你发了这个邮件就完了，你非要添油加醋说 PDF 文件，还是发的是链接，而且呢还是中文的，就这个有些画蛇添足的描述呢，更加说明了范德比尔特大学呢，它只是一个信息公开的借口，或者是一个 掩护的信息发布的一个机构而已。第二呢，就美国相关的专家认为这是一种常规的做法，因为如果有情报系统来公开这些信息的话，它会容易啊让中方呢去追查情报来源，那么让大学来公布这个事儿，从学术研究角度来讲，可以掩盖或者麻痹中方这个信息是怎么来的。那么从这个逻辑上来讲，你更能够看出范德比尔特大学啊，哎，他要强调专门要讲信息的来源， PDF 文件，一个匿名的人发过来的，还有链接，那么你这些信息都是引导中共去查谁泄露的信息。那么按道理来讲，他应该保护信息的来源，所以范德比尔特大学越是解释的仔细，越是说明呢，这些消息并不是真实的，这些信息来源呢，可能离真实的信息来源完全相反方向。那么第三个呢，这就更专业化的信息了，就专家们说，如果真的是这个大学啊匿名得到的信息，它不可能呢只有400多页的 PDF 文件，因为它还400多页 PDF 文件背后的一些数据信息是更重要的，就它并没有公开全部的数据信息，只扔出来400多页的 PDF 文件，所以更加印证了这个信息啊不是这个大学得到的。那么美国媒体它也介绍了，就情报系统一般洗白它这种信息，他得到的信息又想公开，他公开的目的呢是为了警告中共，或者是阻止中共做这方面努力，你不要试图去控制美国的政要，他选择性的要公开一部分，但是他又不能够直接以情报系统的名义公开，如果直接以情报系统名义公开，第一会暴露他的一些线人，他的情报获取的渠道，甚至呢也会引发一些外交的冲突，比如说中共他会一股脑指责这是你美国黑客或者政府啊窃取的，情报机构窃取的，所以他需要找一些第三方来做情报洗白的白手套。那么美国情报机构洗白信息常规的方式手段有三种，第一呢是他把要公开的情报去掉敏感信息之后，他故意喂料给媒体，这个是他最经常的一种手法。第二种方式呢，他就给这些大学研究机构由他们来拆解并发布，就这个比媒体呢多做一些工作，比如说范德比尔特大学，他不仅是公布400页的 PDF 内容，他还做了一些分析，比如对台湾的对美国的，他还进行一些比较研究，这个也是情报系统受益他们做的一种深度的曝光，是他的第二个常规的方式。第三呢，就是一些不那么重要的，他会让以黑客的名义来进行公开。那么这一次范德比尔特大学他透露新情报的来源呢，这个还不是很成功，就是很容易让人家猜出来呢他说了假话，除了他讲的是不知道谁给他们发来一个邮件，而且邮件呢 PDF 文件的链接，而且是中文的，然后他们又进一步画蛇添足说呢，可能是内部员工不满，哎，对利益分配不满或者职场的怨气，就这个呢就有点过多过具体的分析了。所以通过以上四个方面的这种分析，我们再来看 CNN 报道的这种啊中国超级计算中心大规模的数据泄露，你可能会对这类事件呢会有一个新的认识，它就是一种啊大国战略竞争、网络攻防、网络遏制的一个部分，当然不排除纯粹的黑客行为，但是这两个事件它在美国舆论看来并不是一种简单的黑客行为，但这两个重大数据的失窃，它都能够让舆论感受到中共的数据安全体系啊，还是非常薄弱的，漏洞百出的。这个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的战略风险的。你比如说，这次美国攻击伊朗，为什么斩首那么容易得手？这与中国当然有关系，与伊朗的统治方式有关。他们用了多如牛毛的这样一种啊监控监视系统来监控伊朗民众。但是被美国和以色列轻而易举地进入了这种啊监视监控系统，所以本来是伊朗神权政府为了监视人民的，他们建立庞大系统、庞大数据库，最后都很容易让美国、以色列掌握了对伊朗领导层的监控，人家就用这些信息进行定点斩首。你包括北京天罗地网式的这个摄像头，你监控了普通老百姓，监控了白纸运动，实际上也监控了习近平的一举一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些独裁者啊，这些极端统治集团在剥夺人民的隐私的同时， 实际上也暴露了他们所有的自己的隐私，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